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这集我看过》，我是徐天。伊尼舍林的《暴桑女妖》是一部由三块广告牌导演马丁·麦克唐纳自编自导的爱尔兰电影，讲述了一对爱尔兰好兄弟的绝交危机。故事发生在爱尔兰内战马上结束的1923年春天，发生地是一个虚构的名叫伊尼舍林的小岛。这座小岛呢，也和爱尔兰岛也是隔海相望。演员科林·法瑞尔饰演一位快乐的农夫 Porsche。演员布兰登·格里森饰演坚持与他绝交的好友 Com。 这两位演员呢，现实当中也是好友，他们上次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的合作是2008年也是麦克唐纳的电影《杀手没有假期》。这部电影上映之后口碑极佳，获得了今年的奥斯卡奖的9项重磅提名，包括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影片、最佳男主角等。今天除了我和娇娇呢，我们请来了一位新朋友，他也是二刷了伊尼舍林的《暴桑女妖》，非常喜欢这部电影。拉里老师，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拉里啊，我是一个非常业余的文学爱好者啊。那其实我和娇娇算是校友嘛，当然娇娇也算是我的师姐嘛。然后后来呢，我北大毕业以后，然后就去耶鲁读了比较文学的硕士，本来是博士啊，但就读了个硕士就跑路了。
欢迎欢迎欢迎，
好，欢迎拉里老师。
今天我们这个聊天比较放松啊，因为一开始看到1923年这个年份，还有爱尔兰电影这个噱头，我们就觉得，哎，这是不是跟历史有关系？但是看了这个电影之后就有点迷糊，就它和历史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或者说它这个到底讲了啥？到现在我可能还在思考这个问题，所以我第一个问题可能就想问二位，你看完这个电影有什么感觉？然后你觉得它到底讲了什么问题？
个人觉得跟这个历史可能关系不太大，可能历史呢本身是一个大的背景，但是它可能恰恰说的是大历史背景之下的个人命运的一些苦痛也好，挣扎也好。我觉得与其说我们去联系一些比如说爱尔兰内战的一些具体的一些史实，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这个每个人在这样的一个历史情境之下是如何生活的，他们是如何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的。
对，
我觉得这个个体的选择是比较吸引我的，而不是那个比如说当时正在爱尔兰正在经历什么，这个大的宏观的历史是什么，可能那个并没有那么吸引我，反而是个体的比如说 Colin， 比如说这个 Parik， 他们之间的这种不同的对于生活的态度和选择，包括他的妹妹的不同的选择，
对，
是怎么产生的，他们为什么做出那么不一样的选择。
嗯，焦老师呢？
我的意见其实跟拉里老师是一样的，就是而且我也是看了2遍这个电影，然后第一遍的时候没有完全看懂嘛，然后觉得比较被懵，然后当然我觉得这个不是咱们自己的问题，这个编剧麦克唐纳也其实也故意的给大家挖了很多坑，然后一开始给你造成一种感觉，就是觉得哎，爱尔兰内战这个背景是不是特别的重要啊，比如说他特地就像徐老师提到的，一定要把这个两个朋友绝交的这个时间定在1923年的4月啊，也就是爱尔兰内战接近尾声的这么一个时候啊，而且它里面不停的通过比如说他们从小岛上听到旁边爱尔兰主岛上的炮声啊，甚至可以看到炮火呀，然后在小岛上可以看到旁边内战的这种报纸上的新闻啊，然后各种方式给你暗示，好像是说导演觉得要在历史与他讲述的故事之间做出什么对应一样，所以我一开始是想往这个方向去理解。而且我确实也注意到，比如说像我们豆瓣上的这些网友的影评，我看到很好玩，就是严格的分为两派，就是有一派是觉得这个里面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历史的隐喻啊，它里面讲的每一个人物都有一个历史的对位啊，这个男配角 Com 啊，就是这个要跟他断交的这个人，应该是代表比如说爱尔兰的亲英派啊，另外一个是代表这个维持爱尔兰独立那一派，然后谁谁谁对应什么样的一个历史的派系。而另外一派就是坚决反对，说这个没有必要做这种对应啊，这个就是完完全全就像拉里老师刚刚讲的，他讲的这个故事放一个别的历史背景也没有什么问题。所以我因为就是看了第一遍之后没有看懂嘛，没有看懂我就只好又去看了第二遍。而且我一开始在想说他有没有可能是 跟我们以前看过的另外一些这种爱尔兰历史相关主题的这种电影发生一些联系，比如说爱尔兰内战主题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是《风吹麦浪》嘛。那么《风吹麦浪》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这种大历史里面穿插几个个体人物命运碰撞的这种叙事，而且每个人确实都是严格的对应这个爱尔兰内战中的一个派别。如果是还是这样的一个故事的话，其实觉得麦克唐纳再拍一遍意思也就不是特别大。然后其实我后来看了之后，它会更加让我想起的是另外一个比较新的这种爱尔兰的动画片，就是爱尔兰的一个这个动画制作的这个工作室做的，叫做狼行者啊，就是以前做海洋之歌和那个凯尔金的故事的那个工作室，他们在2020年的时候出了一个叫做狼行者的动画。然后这个动画它也是一出来的时候有非常丰富的历史背景，它从那个美术风格然后到它整个故事背景的设置都设置在就是克伦威尔占领爱尔兰期间，但是你最后发现它讲的这个故事其实是一个跟克伦威尔这个具体的历史背景没有特别大的对应关系的这样一个故事。对，所以我后来想了想，其实如果从狼行者的这个角度去理解这个电影会更好一点。而且恰恰是因为就是说麦克唐纳他自己作为一个对爱尔兰内战以及整个爱尔兰内战相关的这种文学史、电影史、整个文本史这么熟悉的人，所以他才会想要去把这种我觉得是一辈儿一辈儿层层累累下来的这种文本用来做一个再创作。我觉得这个是他故意想要玩的一个梗，然后你如果跟他认真你就输了。这个就好像说我们中国人去写一个穿越小说，他会故意选一个前人已经写的文本特别丰富的时代，比如说三国啊这种。对，我后来一这样想觉得就顺多了，所以我非常同意拉里老师的看法。我觉得如果要把它看成一个政治隐喻甚至是历史隐喻的这个电影的话，可能你就被麦克唐纳骗了。
嗯，我基本上也同意二位老师的想法，而且我发现咱们仨都是二刷过这个电影然后两次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可能感觉都不太一样。我第一次看的时候非常严肃，全程就是冷漠脸，然后就我觉得这个探讨的问题非常的visceral， 就是让你内心澎湃，然后能引起你内心很多感受的。但是第二次再看的时候就笑得不得了，就从头笑到尾就感觉有很多很多非常非常有趣的然后黑色幽默的细节。这两次的体验我觉得也对应刚才两位老师说的，就是他和历史到底对不对位，然后他到底想要表达什么。回到这个电影本身，我觉得麦克唐纳可能讲了两层叙事，表层是一个非常普世的叙事，就可能世界各地的人都经历过这样的体验，就你和一个朋友关系特别好，但是突然有一天你觉得，哎，我不想跟这个人这么好了，天天腻着没什么意思。或者你突然有一天发现对方把我抛弃了，或者说他出国了，出国之后再也不联系我了。对，这个电影其实讲的就是这样一个高度抽象的这样一个叙事，就是两个人哥俩好，一个是快乐的农夫，这个 Patrick 是个非常非常快乐的 carefree 的一个人，然后他的朋友 Com 呢相对比较多思一点，而且也喜欢音乐啊，喜欢各种高雅的艺术啊，自己也想作为一个创作者出现。然后呢突然有一天这个 Com 就对 Patrick 说，我不再喜欢你了我不想和你再做朋友了。
就是爱尔兰版分手的决心。
对，然后 Patrick 非常非常，你知道那个克林法瑞尔的浓眉啊，就都搅在一起了，然后就在那个吹着大风的海边，然后坐在酒馆的门口对 Com 说，但是你昨天还喜欢我呀。这就是他整个的戏剧冲突。然后到最后这个戏剧冲突演化到一个激烈到什么程度，就是 Com 为了不和 Patrick 再做朋友甚至不惜断指，他就说，你再跟我多说一句话我就切掉一个手指头，你再跟我多说一段话我就把左手都切了，我是拉小提琴的，我要把左手的手指都切了。就是以此表达自己像刚才乔老师说分手的决心。所以这其实表面上看是一个非常普世的东西，但实际上你从它里面人物塑造来看，它又玩了很多就是文学上的历史上的梗，然后它跟内战的这个对位不是那么明确的，但是我们要记得他是一个英语作家，然后他有爱尔兰的背景，然后又在英国创作，所以爱尔兰内战这个背景对于他的受众来说是非常熟悉的， 就是你不需要再条分缕析的具体的事无巨细的把这个东西再讲一遍，它可以玩很多花活。比如说，在这个小岛上，两个人看着大陆上的枪炮声，听到那个各种各样的消息，看着报纸上就是又是内战，我们现在都不知道谁打的是谁，谁胜谁负，对吧？就这种化外之地的，这跟我没关系的，然后一种荒凉的土地上，两个人开始闹分手这样一个过程，我觉得其实里头有很多就是，它非常本地化的东西，也是。麦克唐纳有点孩子气的地方，他就想要借这个内战的背景去讲一些自己的私货，对，所以第二次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有意思。Porsche 和 Com 这两个人的对比，一个是快乐的农夫，一个是追求不朽的、追求这个改变的这样一个人，他们俩呈现在荧幕上，我看好像国内的观众有一派啊是很同情 Com 的，大家觉得。在 com 这个人物身上，你能看见什么有意思的东西吗？
有一种说法是说，觉得这种行为可以理解，就是我就想当一个从事创作的人，我不希望你每天用你庸俗的思想来打扰我，所以我就希望你滚得远远的啊！就是我也不会对你做出任何坏的事情，对吧？我如果我反对这件事情的方法是自残，对。然后虽然我不太明白为什么很多人会觉得这个事情特别的能够理解。而且其实他这个表现方式其实很好玩，就是一开始徐老师提到什么切手指啊这些，一方面它是一个很极端、很残暴的这样一个设定，但是其实，麦克唐纳拍出来是非常具有喜感的，就是他那个用大剪刀然后切手指的那个画面，理论上来说，你看到一个就是血淋淋的手指，你应该感到的是恐惧或者凶残，但是麦克唐纳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尤其他第二次把这个。全部五个手指都切光，然后拿着一个胖胖的这个像小馒头一样的这个手掌，然后在空中挥舞，滴着血的时候，他那个特写镜头不知道为什么充满了一种黑色幽默。然后我其实非常佩服麦克唐纳的这种功夫，就是他非常成功的在这个极度的喜剧与极度的悲剧之间来回摇摆啊，这个左冲右突。
我当时呢，看到这个切手指的这个情节，其实反应还是蛮强烈的，因为它引起了我很多联想啊。就是首先第一个是我之前看过一个报道，一个采访，就是采访这个电影的这个作曲，我忘记叫什么名字了。然后他说他当时呢，想要给影片营造一种就是童话的感觉，而不是忧伤煽情的感觉。那为什么是童话呢？当然跟这个 Innisfilm 这个小镇的这个情境有关系，当然也跟导演想要表达的主题也有关系啊。那其中这个作曲家呢，他就提到了一个他的艺术灵感，他说他脑子里想的是格林版的这个灰姑娘。他说灰姑娘的这个里边的那个其中一个情节是说，当时 Cinderella 和她的继母和两个姐姐生活在一起嘛，那两个姐姐为了穿她的水晶鞋，不得不切掉自己的脚趾，才能穿进那个水晶鞋啊。所以，那如果这个情节的设定是为了呼应这个灰姑娘这个情节呢，那显然里边有一些戏谑的成分，对吧？就是说，哦，你看你这个 Column 只不过是附庸风雅而已，对吧？就像是那两个姐姐一样。那还有一个联想呢，是我自己的联想，因为我想到的是这个古希腊神话里面那个 Orpheus，因为 Orpheus 也是个音乐家嘛，对吧？就是他有神奇的这个音乐的能力啊，他一吹笛子，我一演奏这个琴，哇，周围的这个山摇地动，对吧？然后所有的动物就都来了。那 Colm 恰好也是一个艺术家，那最后我们都知道 Orpheus 的命运就是被你知道撕碎了，对吧？就是他也是被这个命运非常非常惨。所以呢，那这个断肢呢，可能是某种程度上是，也许是暗喻这个艺术的代价。I'm not sure。所以这个里边有很多，就是你可以去联想和这个比较飘逸的去解读的一些空间吧，我觉得。
对对对，com 这个追求永恒，然后想要创作，出永垂不朽的这流传后世的作品嘛，有一个集中的体现，对吧？就是在酒吧夜戏的那场，他和 Project 对峙的时候， 他说你看我们现在这个在酒馆里面的交谈，再过50年没有人会记得，但是莫扎特的音乐可以流传很久，对吧？他就特别追求这种东西，然后这也成为他分手的一个理由。但是其实咱们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也讨论过这个事情，就是为什么会突然有这个转变？为什么其他人没有这转变，只有 Com 会这样？我到现在也没有想得特别明白。虽然我刚才说到，就是在咱们的日常生活中也经常有这样的体验，不知道两位老师有什么想法？
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说，他的这种绝交呢，当然故事的主线肯定是这个 Column 和 Pyre 之间的这个绝交嘛。但其实呢，我第二遍看的时候，我发现啊，其实这个绝交的这个主题其实是，在这个影片里边就是很多层铺垫的。比如说，其中有一个情节是那个老太太 Mrs. McGormick，就是那个最接近 Banshee 的那个人物啊。
Banshee 就是抱丧女妖的意思，跟这个观众介绍一下。
对，然后他来呢，去和这个 Siobhan，就是 Parik 的姐姐聊天，去他家做客嘛。
对。
然后呢，这个发生了一段非常有趣的对话。然后这个 Parik 无意间就透露出说：“哎，你平时不是为了躲这个 Mrs. McGormick 都躲到墙后边吗？”然后他姐姐说：“我哪有？就是，当然他实际上肯定是有了，但当时就非常的尴尬嘛。
对，
而且影片最后你们发现，就是这个 Parik 自己就是躲到了那个墙的后边去躲那个 Mrs. McGormick，对吧？然后还被他发现了，对吧？所以是一个非常尴尬的。这个其实是一个，也就是说，这种断交呢，或者是躲避一个人，不想跟他见面，不想跟他打交道，其实，在他姐姐和这个 Mrs. McGormick 之间也发生过。还有一个小的情节是第二场戏是有关于那个 Dominic，就是那个小男孩跟 Parik 聊天。这个 Dominic 不是对这个 Parik 的姐姐有意思嘛，对吧？那他就问："哎呀，你小时候有没有看过你姐姐不穿衣服的样子呀？对吧？"然后当时的这个 Parik 就非常的不耐烦，说就是 "I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that."他具体的措辞应该是 "I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that sort of thing."What sort of thing？就是说，sisters with no clothes on，就是不穿衣服的姐姐，我不想谈这种事情。所以就是两个人就不欢而散了嘛。就是所以就是说，你看，在这个对话里面，其实也体现出，包括 Park 自己也在 practice 这种说，你这聊着都什么东西啊？就是我正心烦意乱的时候，你这个跟我聊这个，我姐姐有没有穿衣服，对吧？所以就这两个小片段，其实你发现这个村子里边的人啊，其实或多或少的，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就是有自己喜欢的人，有自己不喜欢的人。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在这个村子里边的一个体现。但是我自己当时想到的一个想法是说，这个所谓的友谊或者是交往的一个情境。就是在这样一个小村子里边，可能人与人之间交往就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假设我们这个姐姐到了大陆以后，到了一个大城市，她可能就真的是不需要这样的所谓的 socializing，至少不需要这么紧密的 socializing，对吧？她完全可以一个人过得很好，有酒吧，就像我们生活在北上广现在一样，对吧？我们其实一个人这个宅在家里也没有问题，对吧？
而且你北上广成年人绝交，你不需要宣布绝交，你消失就可以了。
对啊，
对的。
关键这个 Inisharan 这个地方是低头不见抬头见，对吧？就是你几乎是没有什么这个个人空间的，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友情在这个生活中的这个比重意义就变得不一样了。
我觉得就是拉伊老师刚才说的有段特别有意思。其实，比如说像我们之前也大家感兴趣，因为他整个故事的出发点是Column 这个角色，他突然之间啊就做出了一个大家都没有想到的决定。我说我要跟你绝交，但是其实我自己，尤其是看到后面的时候，我发现我觉得很好玩的一个点，就是或者说是整个他的这种编剧精巧的地方，也可能是说他整个编剧里面最跟内战这个事实有对应的地方，其实恰恰是这一段。而且他的这个里面最好有意思的，其实不是这个想要提出断交的这个人的这种转变，比较好玩的是 Patrick 的转变。哎，就是 Patrick 在里面一开始好像被塑造成是一个非常被动的，就是刚刚像徐天提到的，就是一张囧脸啊，那个眉毛耷拉下来，就是发生了什么？你什么？你真的要各切一个手指在我 扔在我门上，但是实际上你去他看他整个这个剧情的推进，他虽然讲的都是一些好像很小的冲突，但是 Patrick 的转变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这种推进的层次的。徐天一开始提到的他们在酒馆里面的那个对话啊，就是好像这个 Colum 说我就是要追求这种永恒的艺术的这种50年100年之后还能存在的东西啊，你不是这样对吧，然后 Patrick 说他只是 being nice 啊，我像我妈妈一样我只是 being nice， 然后他说 being nice 有什么用，50年之后没有人会记得谁 being nice。 但是其实你真的去看他整个剧情的推进，像随着他们两个之间的这种矛盾，就是随着这个所谓提出绝交的这一方这种行为的激烈化，Patrick 整个人他的这个性格在逐渐的发生变化。一开始他收到了这个对方切断的手指之后，他第一反应他是被吓到了对吧，一开始他的第一轮反应是被吓到了，然后他就马上他就真的就一句话都不跟他说了，然后就表现得非常的乖，然后就在表现得非常乖的同时他又在努力的向跟人家求和对吧，尤其是在他切掉四根手指之前的那一次，他去这个 Colum 的家里面，就是其实相当于是一个求和的姿态。我后来回头去看这一段的时候，他这段里面就是整个 Patrick 使用的这个语言都跟他之前说的这个语言用词都完全不一样了，使用的都是文化人的语言对吧，他之前里面塑造的 Patrick 是一个纯农夫不应该用这么高级的这种用词，他这个时候地方明显就是他在使用对方的这种文化人的语言。到了后面然后两个人的这个矛盾不可调和，然后他把他们家的一个这个小驴子啊，就把 Patrick 家的一个小驴子算是误杀了之后，两个人的这个矛盾上升到顶点，然后他最后去把他们家房子给烧了对吧， Patrick 去把这个 Colum 家的房子给烧了，然后他去烧房子之前他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这种宣战的这么一个仪式，这个也是其实说白了也是跟一个内战过程的一个对位的对吧，他不一定是在具体的有什么历史的隐喻，他就是故意的用了这样一个梗。到最后就是整个故事结束啊，两个人的这个矛盾在最后这个愤怒发泄出来之后再不存在这样一个矛盾的基础，然后他最后这个时候他给他的这个，我当然刚刚那个拉里老师说是姐姐，他是姐姐还是妹妹，就是反正给他这个 sister， 给他这个已经搬到爱尔兰主岛去的 sister 写信啊，然后给他讲这个岛上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他那段写信也特别有意思，你看他之前就是他这个 sister 还在这个岛上的时候他们两个基本上是无话不谈的啊，就是什么事情都知道，但是他给他姐姐啊写信的时候，他里面最后完全没有提就是他最后把这个 Colum 家的房子烧了这件事情，就其他的各种乱七八糟的小事情啊，谁家什么哪个阿姨怎么样了全都说了，但是就这件事情不说，然后最后说 no other news， 就是他其实就撒谎了嘛，就是所以这个 Patrick 从最开始的那样一个非常被动的形象，其实他在变得，说白了就是他在失去他的这种 niceness， 他其实被改变了，他在这样一个冲突的过程中他失去了他原本的那种 niceness。 所以就像刚刚 Lily 老师提到的对吧，就是中间这个Patrick 跟那个看上去傻傻的这个 Dominic 他们两个也有那么一段对话，尤其是在后来这个 Dominic 发现这个 Patrick 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之后，这个平时看上去很傻很坏的这个 Dominic 忽然说啊、哦，我原来以为你是全村最好的人，哦，现在才发现你跟他们都一样对吧，就是你跟他们都一样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暗示。他其实说白的就是说表面上他的这个故事主线是以所谓的这个想要去追求高尚艺术的这个人有一个什么样的决心啊，以他这样一个分手的决心作为起点，但是他真正的细肉其实我觉得是在 Patrick 这个人以及这个就像拉迪老师说的整个岛的人怎么被改变上，这个是他的细肉。
我觉得好的剧本应该是有人物弧光，那在这个剧本里面最有人物弧光的其实是 Patrick 他从头到尾的这个改变其实确实有一种历史评论的感觉，就是编剧对于100年，现在已经100年了嘛， 1923 到2023，他去看1923年这场内战的时候，他用 Patrick 这个人物做一个评论。我刚才一开始就提到快乐农夫这个概念，其实也不是空穴来风，在风吹麦浪那个电影里面，在最后也是两位兄弟他们在独立战争的时候共同抗击英国，但是在这个时候变成了对立面，其中一个人站在权力的顶端是亲英派，然后把另外一个人关在牢里，他这个亲英派对他的兄弟最后一次恳求，就说你现在有爱你的女人，你可以组建家庭，可以生孩子，咱们革命的理想是什么，就是培养出温柔的快乐的爱尔兰人。但是你到了伊犁舍林之后你就发现温柔和快乐都不足够 都不足够。而爱尔兰内战到最后就是把这种温柔和快乐的迷梦或者梦想彻底撕碎。那在这两个人绝交之后发泄怒火，你可以看到一些很有意思的对位，因为在爱尔兰内战期间，你会发现 The IRA 爱尔兰这个共和军他们在反抗比他们军力强大数倍的这个亲英派的军队的时候，有很多时候是不择手段，然后也是你说不清楚他逻辑到底是什么，就有一点无政府状态的。他烧的很多田产别墅其实是亲爱尔兰人的，然后有一些亲英派的这个家他反倒没有碰没有动，所以到最后其实变成了一种怒火的发泄和聚集。在这个影片的结尾，他对于爱尔兰历史的一个很重要的对位就是回不去了，这件事儿很有意思，就是两个人曾经是好友，互相发泄了怒火，到最后站在海滩上面向对岸达成和解，然后开始交谈，甚至开始评论对岸的战争，但是两个人的关系再也回不去了。这个东西我觉得它确实是一个历史的对位。但是另外一点呢，它的这个剧作又极其的精巧，主题又极其的明确。像刚才拉里老师提到的很重要的一个对位关系，就是 Com 和 Podrick 有一个嫌弃和被嫌弃的这样一个关系。那 Podrick 和Dominic 也有这个 Podrick 嫌弃 Dominic 这样一个关系。然后呢，岛上很多人和这个最像报丧女妖的这位 Miss McCormick 之间也有嫌弃和被嫌弃的关系。姐姐 Shobang 和整个岛上的这个社会也有嫌弃和被嫌弃的关系。他去那个邮政局 O'Riordan 是一个杂货铺，同时兼营邮政。他和那个老板娘之间 Porter 和那个老板娘之间也有嫌弃和被嫌弃的关系。那个老板娘会说，别人都带了好故事，你没有故事，你那叫什么故事？这又是一个乡土社会的一个体现嘛，就是大家需要关系，需要这种消息，需要这种新鲜的东西，但是都建立在乡土社会上。
我看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说法，就是他们说那个不要把这个往特别高大上的方向想，你就觉得这个伊尼舍林这个地方吧，它就是一个爱尔兰版的象牙山，然后你就往那个东北乡村社会的角度去理解，就能够比较好的理解这样一种关系。比如说村口小卖部一定有一个爱打听的阿姨
啊，是是是
O'Riordan 就是谢大脚对吧
这可以这可以，对，我觉得可以通过这个去聊一聊Shobang 这个角色哈，因为他是最终做出决定出走的这样一个角色，也是好像全村里面唯一一个敢于出走的人。你看Com 他虽然闹得很欢，但他最后还是离不开这个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社会。如果他真的可以 break away 离开这儿的话，他就不用再面对 Patrick， 但他一定要留在这里，就他到最后还是没有走出这一步。所以我也看到一些评论确实也提到这一点，就是在一个可能正在工业化的社会里面，人口大流动的社会，大家都往大城市跑，像在一个偏远的小岛上这样一个小村落里面，你会看到没有青壮年，男人都是中老年，然后女性也非常少，然后Shobang可以说是少数这个未婚女性，所以说也招来很多这个各种各样的男性的目光哈。对，所以说这个对位确实是有点意思的。但是我不知道拉里老师怎么看，你觉得看完这个伊尼舍林的暴丧女妖会想起东北吗？
我倒不是想起东北啊，但是我还想起爱尔兰，但是这个爱尔兰是乔伊斯的爱尔兰，因为就是可能大概半年前吧，就是去年的秋季的时候，刚好重读了那个《都柏林人》。然后都柏林人这个小说集呢是1914年出版的，那其实前后记录的生活跟我们的这个电影的叙事的这个时期呢也是比较接近的。当时呢乔伊斯在这个序言里面就说，我想要写一个什么样的短篇小说集呢，其实他是想要写一个 The Moral History of Dublin， 所谓的这个都柏林的所谓 道德历史，我不知道他具体是什么意思啊。但是当然他提到了一个是说当时的这个都柏林处于一种非常停滞的状态。而我在非常清晰的记忆里边，就是里边有两则故事里边其实涉及到主人公其实是想从都柏林那个地方逃离的。就是一篇是 Evelyn, 就是女主人公啊，就是想要和一个水手想要私奔啊，就是到这个世界各地去巡游去。然后在登船的那一刻产生了内心的一个纠结。那其实这是一个所谓的一个你可以说是一个神奇时刻。哎，我到时走不走呢？我走了以后生活会不会变得更好呢？但是其实他最终没有迈出走的那一步，对吧？还有一个就是 A Little Cloud。 A Little Cloud 这里面讲的那个这个男主人公 Little Chandler, 他是生活非常不得意，他以前是非常热爱这个诗歌的一个人，但是呢由于家庭的重压，尤其是老婆就把他死死的绑在了家里啊。然后一天晚上呢，他看到和一位老友这个相聚，这位老友呢游历欧洲啊，巴黎伦敦啊，这个他的生活令自己非常的羡慕，然后自己的原有的这个世界观就生活观就彻底的崩塌掉了啊。然后回家还要哄孩子，哇，啼啼哭哭，然后整个这个生活就没法过了啊。但是他最后也没有办法，也走不出这个都柏林这个生活的泥潭。所以你看乔伊斯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我们在这个电影的视角里边认为的这个大陆啊，这个认为是这个希望的这个目的地，其实又好到哪去呢？希望你觉得他到了这个大陆里边生活就一切都解决了吗？我觉得可能也未必啊。
我也读过伊芙琳这一篇，就是杜柏林里面这一篇名篇，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首先他讲的是1914年的杜柏林，1914年之后发生两件事，一个1917年的 uprising 起义，然后是独立战争，然后到爱尔兰内战。所以到了23年的时候，爱尔兰是经历了很多的变化。但是呢，我觉得乔伊斯的都柏林人里面描述那种停滞的状态放在伊尼舍林这个小岛上是合适的。就是虽然经历了这一切，但是在这个小岛上还是一种停滞的状态。然后首放和这个伊芙琳他的最大的区别就是伊芙琳想要离开爱尔兰要借助的是男人，要借助的是一个水手和他在一起。但是伊芙琳当时他内心独白里面说的非常清楚，他说我跟他出去之后我就不用再家长里短，我就不用再忍受父亲和兄弟的对我的这个压抑，不用一复一日的去做这种毫无意义的家庭的工作，琐碎的工作，不用天天闻那个厚的印花棉的厂子的那个发出来的那个味道。我离开之后我去一个新大陆，比如澳大利亚或者什么地方，我可以作为一个主妇出现，我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一个女性出现，虽然是一个家庭女性。所以这里头她的价值观其实还是一个确实很准确啊，就是那个时代女性的一个主流女性的一个价值观。但是到了守望她离开伊尼舍林这个小岛的时候，她的理由是什么？她拿到了一份工作，这个非常不一样，这个非常非常重要。但是其实你谈到女性的话，我就想到另外一个最近和爱尔兰有关的电影，这就是爱尔兰和美国合拍的一个电影叫布鲁克林。但它就更往后一点，它应该是1950年代，二战已经结束了，然后一个爱尔兰女孩到了纽约布鲁克林区开始生活。然后在生活当中她遇到了一个意大利男孩，两个人坠入爱河。然后她回到爱尔兰之后就感觉爱尔兰还是那个压抑的气氛，然后还是那种邻里之间控制的很严密。用张爱玲的话说，就好像那个你剪手指甲都有人都在另外一个窗户看着你。所以其实如果说伊芙琳、伊妮舍林的抱桑女妖、布鲁克林这三个作品有什么相似之处的话，就是他都提到移民的过程，不单单是分手的决心，还有就是离开的决心。这就和爱尔兰的大流迁的历史能联系起来了。又回到风吹麦浪，这个被抓起来的这位坚持爱尔兰要绝对独立，不要和英国有任何政治上的从属关系的这位主角，他提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论点就是，难道你还想让下一代爱尔兰人继续去伦敦去纽约吗？他的意思是我们要在爱尔兰给大家机会，让大家好好的生活在这里，繁荣滋长，让爱尔兰这个社会欣欣向荣。但是你会发现其实在伊尼舍林抱桑女妖里面， 这个舍放他离开的决心跟爱尔兰的这个落后或者经济上的落后是没有直接关系的，它更多是一个更可怕的、更长久的、更难以改变的社会关系、社会网络。有天天晚上手淫的警官，打儿子的警官，有这个心里面藏污纳垢的天主教的神父，有这些无聊的分手决心，无聊的这种关于友谊的扯皮 ,com 和 project 这种东西。而且舍放说的很清楚了，到最后说我就想逃离你们这种疯狂，这种毫无意义的疯狂，对不对？他其实是看清楚这一切，而且在这个岛上就像刚才说的，大家都是在这个小圈子里面，我看不起你，你看不起我，甚至有一个特写，动物的特写。在那个海边的这个沙石上，两只小鸟，其中一只把另外一只追走了，对，连鸟都不想和另外一只鸟在一起，那这是一个什么社会？那在这个环境里面，一个人要出走，他需要下多大的决心？出走之后他要面临什么？这其实一直是爱尔兰历史还有文学的一个主题，我觉得，就从乔伊斯到2023年。他其实是在延续这样一个文学和历史的传统和迷思吧。
对，徐老师讲的这个故事我觉得连起来就特别完整了啊，就是姐姐出走后怎样，姐姐去布鲁克林了，这个就是非常符合这个爱尔兰人大流迁的这个历史。而且这个应该不是我们节目第一次聊到爱尔兰大流迁了，而且我记得上一次应该是在我们聊这个弹子球游戏的时候啊，那次这个就是拉里老师还没有加入我们的大家庭，赶紧多来几期。就是那一次的时候，因为那个弹子球游戏是一个关于这个朝鲜移民大流迁的这种故事，然后当然就是朝鲜民族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这种就是叫不生活在本民族国家范围内的这个人口比例特别高的这么一个民族。那次我记得徐老师就做了这样一个类比，就是如果你做这样一个地理上的对位的话，那么这个爱尔兰人就特别像是欧洲的朝鲜人，对吧？就是他们最倒霉的点都在于就是离某个岛太近了。然后而且他们之间还有一些其他的共同点，比如说他们受到旁边的某个岛的殖民的压迫，然后他们作为被殖民者，他们移民出去然后就是流散到了全世界的各个地方之后，然后又还到处受到歧视，然后他们受到歧视的这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所以还确实是具有很多的这种类似性。其实刚才徐老师说到这个时候，我其实有一个很好奇的点，那就是我不知道爱尔兰人会怎么看这个电影，或者是这个比较熟悉爱尔兰文化的人会怎么看这个电影。
首先我在第二次看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稍微能体会为什么欧美观众看的时候会哈哈大笑。因为在这个我经常听 NPR 的 Pop Culture Happy Hour， 也在这节目里不止一次引用他们的一些观点，就很有意思。他们评论伊尼舍林的《鲍桑女妖》这部电影的时候是三个人，两个是白人，另外一个是印度裔的美国人。然后印度裔的美国人他在看这个片子之后，他感觉到的就是一种阴郁，就觉得大家都离不开这个岛，这好像是一个大监狱。而且就是他对 COM 特别能共情，就是一个人想要追求生活，真正的生活，有意义的创造性的生活，但是却冲不出这样一个窠臼，这个主题对他来说就扎心了。但是呢，对于两个白人观众，他们就他说我们完全没有这种感觉，我们在这个电影院里面看这电影时特别特别的开心，而且观众都是笑个不停。我觉得笑个不停有两点，第一点就是文化上的亲近感，就整个麦克唐纳的这个剧本这个情境对于他们来说是熟悉但又有一点陌生化的。第二点就是这个 Irish Brogue， 就是爱尔兰口语，爱尔兰的这个口音。爱尔兰这个口音其实在整个英语世界里面就是可以说是东北话，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乡土的东西。给大家举个例子啊，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不是经常有世界博览会吗？工业博览会，好几次在这个工业博览会上，其他的欧洲国家都展示自己最先进的工业成果，然后专门有一区是 展现原始文化或者说原住民文化的。原住民文化里面，那爪哇人甚至于咱们中国在里面也有被提，所以被呈现为一个落后的，对吧，一个形象，给你设定一个小小的建筑，然后你这个建筑就是按照你这个文化里面的 stereotypes 去建起来的。那大部分都是亚非拉地区，但是这一区会有爱尔兰人。
没有巴伐利亚吗？
也有可能，但是我找到的记录是有爱尔兰。对，这个我可以确定，就是他当时在整个这个文化谱系里面是这样一个角色。对，而且爱尔兰人他在自己搞革命的时候，他也会经常去思考这个他和帝国之间的关系。有的时候他会探讨我们可不可以和印度联合，我们可不可以和亚非拉其他地区，所以他是一个非常纠结的一个状态。但是在整个一个文化遗产里来看，而且说实话我私人的一个体验观感啊，我觉得麦克唐纳其实在拍这个电影的时候有意的去把玩这个刻板印象。这三个人的口音都非常的重，小岛上这个小村里面大家都是特别土的一个状态，这个其实是有人不喜欢的。就我的导师是爱尔兰裔美国人，他一辈子都在做爱尔兰裔美国人的历史，他当年看了三块广告牌之后就很不喜欢这个导演，跟我说这个导演又暴力又幼稚又不知道事实上社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他的这个剧本里面充满了刻板印象，我不会再看他的东西。所以我在想是不是有另外一种解读的方式，就是麦克唐纳是不是确实有一点孩子气，他是在把玩这些刻板印象，那在把玩这些刻板印象的同时他是不是本身也有一点傲慢。就比如说在这个酒吧里那场戏 Patrick 和 Com 这个对话， Com 提到了莫扎特， Patrick 说我不知道谁是莫扎特，我也不知道谁是 Belvin， 对吧？ Belvin 是一个爱尔兰一个名字的感觉，但实际上他指的是贝多芬，对吧？那他说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导演向观众展现他的愚蠢和无知，是一个极度的戏剧化的处理，就是这个人是对外界世界极端无知的。那这背后是不是有傲慢的成分？
我想接着徐老师这个说，但是我可能提供不了这么丰富的信息，但是像徐老师刚刚说的，就是比如说观众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首先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我们刚刚其实提到了他其实大家在解读这个电影的时候是有很多分歧的，包括我们一开始提到的说到底这个是有历史还是没历史啊，对吧？然后包括像一开始就是我们开始讨论的就是观众到底把谁当成第一男主角，对吧？你是认同 Colm 还是认同这个 Patrick？然后其实还有就是徐老师刚刚说的这个问题，你到底觉得这是一个喜剧还是觉得这是个悲剧呢？对，这个电影在豆瓣分类上是被分成喜剧的。然后我当时就注意到，就是很多观众非常不理解，说这个哪里好笑了，我根本笑不出来。我看的时候内心非常的沉重。但是我要承认，我其实是看的时候笑得很开心的那一派。这个可能说明我要反省一下，我内心是不是有一点这种老白男-ness， 这个可能是我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两种解读，就是听刚刚两位老师的说法之后，我觉得其实都有一定的道理。就是一方面它确实这个片子本身它有一些非常这种黑色幽默的细节，不管是刚刚老师们提到这种音乐上的处理，它这种编剧上的有意的这种处理，包括这种就是非常卡通化或者刻板印象化的这样一种人物塑造的方式。但是另外一方面它确实就是它在最开始的时候它这个故事结构是以一个这种所谓的存在危机，就是我觉得我如果不做一些就是这个提出去分手的这个人嘛，就是说我如果不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我就没有办法解决我自己的死亡焦虑啊，就是而且你可以看出来这个死亡焦虑已经困扰他很久了。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多人为什么能够认同这个角色的一个起点啊，是因为他其实又好像诉求了一个在大家每个人的心灵深处都会有的这么一种焦虑，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反过来他又在不停的解构这个焦虑，对吧？
嗯，
尤其是里面这个姐姐这个角色，对吧？姐姐这个角色专门去嘲笑过这个 Colm， 对吧？说你其实不是真的那么懂，对吧？你不要假装文化人啊，你连莫扎特是17世纪还是18世纪的人都不知道，你不要把这些东西就全都说白了，他就说你不要把这些东西都归因在你好像你在想一些特别深刻的问题上。但是我其实觉得这两种解读不见得是完全矛盾的。 就是当一个片子它可以很极端的既表现为喜剧又表现为悲剧的时候，有没有可能恰恰说明就是喜剧和悲剧在某些时候它的内核是相通的。而且我相信其实在编剧的这种基本理论上应该也是一个这样的情况，因为我们很多时候你去看一个喜剧的时候，喜剧的很多的这种基本的笑点的产生其实都是来自于他人的一些悲惨嘛，对，这个是他基本的一个故事的这样一个结构。所以确实这个我觉得虽然许天的导师非常讨厌麦克唐纳，但是我还是觉得因为这个片儿也得了很多的这种就是最佳编剧奖啊，但是我们这个节目播出来的时候我估计奥斯卡已经发完了，在此斗胆这个就是立个 flag， 我是投这个片儿会拿奥斯卡最佳编剧的啊，我觉得他作为一个编剧还是非常的精巧的，而且他在里面可以看到这种大量的就是你甚至历史学家都应该去学习的这种叙事的技巧。
嗯，确实。我就是顺着佳佳老师说这个叙事技巧的问题啊，我是觉得非常非常的高超，尤其是我第二次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发现它的电影语言和叙事节奏把握的是非常非常好的。首先比如说它的核心的这个戏剧冲突就是两个人绝交嘛，而影片几乎没有浪费一秒钟的时间，开头就是 Parik 去找这个 Colin，对吧，所以这个就是直接进入主题，
对，
就是开门见山，没有任何的什么铺垫啊废话，没有，就直接进入到最核心的戏剧冲突。 OK， 这个是我非常喜欢的，就是和我比如说我看过的其他这些我就不点名了啊，其他的那些著名的一些片子就是太拖沓了，就是你要等到很久，哇塞，这正题还没开始呢，所以就是都要把这个高潮放到最后，对吧，但是影片开头就是直接让你直面那个最难以解开的那个疙瘩，所以这个是我比较喜欢的。再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一直在谈这个爱尔兰的这个移民嘛，其实呢电影里边的一些所谓的情境和戏剧设定呢，我是觉得导演有意无意的其实是把这个移民的这个主题呢埋藏的在这个影片的叙事背景里边，比如说除了姐姐的出走，最后的离开这个岛子，那我们发现所有的这在这个情境里边的主线人物的家庭没有一个是完整的家庭，
嗯，
没有一个。你看看这个 Parik 和 Shivan， 你看，哎，爸爸妈妈在哪里？没有，对吧，
嗯，
？Dominic 和 Kearney， 哎，
嗯，
妈妈哪去了？
嗯
，right， 没有。然后，哎 ，Colin 老哥一人，哎，
对，
既没父母，又没姊妹，也没子女。哎，这些人都哪里去了？但是他们在这个教堂礼拜的时候，哎，好像又一村子人，是吧？那难道是这整个这个伊尼逊这一村子全都是残破不堪的家庭组成的吗？就是那些人去了哪里，是吧？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戏剧设定就是让你会产生很多的想象的空间，是不是？也许很多人之前就像这个史邦一样出走了呢？对不对？那还有一个就是我再说最后一点，它叙事上的就是我特别喜欢的，就是其实刚才焦老师已经提到了，就是说这个 Parik 这个人物的变化，就是你发现他变得越来越自信，对吧？那有没有可能啊，我们把这个 Colin 看成是一个某种意义上的苏格拉底，对吧？诶，他用这样的一种激将法啊，对吧，就是我就是用绝交的方式，哎，我让你爱智慧，对吧？我让你变得跟以前不一样。哇，他居然成功了，你发现了吗？超级成功。你看看，就是酒馆的那个关键性的一次吵架，包括最后影片结尾，他们两个望向对岸，对这个战局的一些非常富有哲思的一些评论，你发现，哇，这个 Parik 不一样了，好像化身为格老孔一样的感觉啊，对吧？就是说话开始靠谱了，对吧？所以这个你发现这个人是变化的，但是呢最后这个把他的这个 column 这个房子付之一炬的这个戏剧设定好像又让影片有了一个不同的解读的一个可能性。你发现，哎，原来 column 那些真实的东西不在了，对吧？但是你发现现在的 Parik 变成了什么，他身边没有了姐姐，对吧？原来所爱的那些小动物也没有了，哎，就剩他自己，而他现在又变得更爱智慧了，更智性了，对吧？他变成了谁呢？感觉他变成了 Colin， 你懂我意思吧？就是如果我们假设在时间再推移十年啊， 他变成了 Gollum 哎，你觉得他会跟 Gollum 有什么不一样吗？我不知道，就是这种在一个小村子里边，然后有某种就是永恒复返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哇，这个非常奇妙的时空感啊。对，就是影片发生到最后，你发现，哎，是不是又一个轮回又会开始了，对吧？
嗯、
那如果就我这瞎说啊，这如果 Dominic 没有死 ，Dominic 后来长大了，哎，是不是 Dominic 变成了那个新的 Parrick， right？ 而 Parrick 变成了 Colin， 这是有可能的。
其实，在战争史里面经常讨论的主题就是，the loss of innocence， 就是你的这个天真的状态被暴力所打破。那在这个电影里面，其实是有这样一个主题的，就是 Patrick 天真的状态被 Com 的暴力所打破。他会不会成为下一个 Com？ 我存疑啊，因为我觉得他身上到最后还是有一些快乐农夫的特质。但是他变得更加深思，他对于这个亲密关系，对于友谊有更多的认识。他最后给他的姐妹写信的时候，所有家里的动物都进了房间，他的马都在房间里面走来走去，被这个动物所围绕。而且他到最后坚持是自己不会离开伊尼舍林这个小岛。By the way， 和观众声明一下，其实大家可能大部分很多观众都知道，就是伊尼舍林这个词据说就是源在爱尔兰本地语言里面爱尔兰岛的这个意思。伊尼 Aran 就是爱尔兰的意思。但是刚才拉里老师提到出走这个问题作为一个背景，我觉得是准确的，因为你看这个俯瞰整个岛屿的时候，它有很多废弃的宅基地，院墙还在，但是院墙里面全是荒草，没有任何建筑的痕迹了。所以他确实是在强调这样一个背景。我觉得刚才大家都提到了小动物，要不咱们聊聊这个片子里的小动物。
对，这个小动物的对比其实也是这个作者一直在努力塑造的，就是两个人养的这个宠物就特别符合他们的这个，就是隐喻过于明显，对吧？就是这个笨笨的农夫养的就是一只小笨驴子，然后很可爱，而且就是都是宠物驴，然后很聪明的这个作曲家养的是一只边牧小狗啊，边境牧羊犬。边牧这种以敏捷聪明而闻名的犬种就跟这个人设非常的符合，所以我觉得还是说徐天你导师还是很英明的，所以他确实是可能有一些非常卡通化的这种处理，然后就是里面形成了各种就是像强迫症一样的这种二元的这种对位。但是我这边可能想插入的一下说的一个是什么，就是它里面其实我们之前前期交流时也讨论过，就有一个很好玩点，就是说这两个男主角他们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啊？就是大家觉得其实很神奇，对吧？就是大家都把它叫做分手的决心了啊。然后刚刚尤其是这个拉里老师提到又还说，那你有没有办法把它用一个这种古希腊哲学式的这样一个框架来理解。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种就是故事安排的一种线索。因为其实如果你单纯从文学史来讲，我觉得这种以两个男性角色各自的这种成长然后来作为一个文本的主线，这种结构应该在西方文学里是非常常见的，对吧？我当时看到这个之后马上啪啪就是想起来的两个就是这种都是小说名著了，一个是黑塞的纳尔奇斯与戈尔德蒙，还有就是一个就是尤瑟纳尔的苦恋，对吧？那么而且尤瑟纳尔的苦恋和这个就是刚说的这个纳尔奇斯戈尔德蒙他们的这个双男主的这个人物设定之间其实也有某种共同点啊，都是两个男性年龄相仿的男性，而他们在少年时期就相识，但是后来实际上在人生发展的过程中就是选择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啊，然后用非常不同的这样一种方式，可能一个是常年是在一个修道院里边过着这种静止的智性的，然后在智性上勇攀高峰的这种生活啊，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出去啊，像这个苦恋里面他是出去当兵然后游历欧洲啊，那么戈尔德蒙纳尔奇斯戈尔德蒙里面另外一个男主他是也以一个更加自由一点的形式就是也是在游历欧洲嘛。但是那种的话你会觉得就是反而他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这种就是两个男主之间他们如何互相影响他们如何互相塑造这样一个故事。 那么其实我觉得像拉里老师刚刚提到的，就是这个电影它作为一个文本，然后它对这两个男主之间的这种互相影响，我觉得是其实是互相影响，而不仅仅是一个单方面的这种诱导。这样一个故事如果在一个我能想起来的一些这种欧洲文学的传统文本里面，它不太会发生在两个男性之间。
确实，我当时其实看完这个片子的第一感觉是我想起了那个心灵捕手啊，就是那个心灵捕手的，你记不记得结尾的时候，这个马特达蒙的那个角色 Will 其实就走了嘛，对吧，追求自己的这个数学之路了。然后他那个发小呢，就是一起的玩伴那个 Chucky， 就是本阿弗莱克那个角色，哎，还去敲他们，但是他人已经不在了，对吧，
对，
其实也是一种绝交，对吧，也是一种绝交，就是一个人去追求纯粹智性的生活。但只是说这种他们的这种所谓的分手呢，是比较平和而自然的，对吧，可能是我们更多的是体会到那种必然性，而不是那种就是非常激烈的那种对抗式的，像 Colm 和 Parrish 的这样的一种关系。
对，但这个和暴藏女妖的最大区别就是其中一个人离开了而且离开了他原来的这个环境。他其实是一个很波士顿的故事嘛，就是心灵捕手这个故事。波士顿南区有很多贫穷的白人子弟从小没受过很好的教育，然后只能做 construction work， 做建筑工人啊这些。但是哈佛就在旁边。对，所以这个 Will 就离开了。我觉得可能有很多人说这是爱尔兰象牙山啊，或者爱尔兰的龙泉山庄啊，或者爱尔兰的辽北地区啊，对吧。它有一个可以比较的一点，就是确实在这个小岛上大家都没什么机会，而且呢想要突破现有的框架是非常困难的。对，像Colm 他提莫扎特，奥地利国的莫扎特前辈，他觉得自己要和莫扎特有一比。那这个就让我作为一个东北观众，我就想起咱们这个彪哥马大帅里的彪哥，他后来开了一个彪哥解梦馆，上书一个对联，上联写古有奥地利国弗洛伊德，下联配现有辽北地区范德伊彪，然后横批是志同道合，对吧。他是这样，就是在这个地区这个小范围里面他想要达到一个高度，但是他不敢去其他地方，因为去了其他地方他就脱离了自己原有的这个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源。比如说你说他去北京，他就是一个大明白，就是一个边缘地区来的民科，懂得一点解梦，懂得一点弗洛伊德，但是他的弗洛伊德没法和北京的弗洛伊德相比，对吧。那 Colm 他自己的作曲才能，他和附近某一个小地方的音乐学院学生玩得很欢，他可以在这儿占山为王，给大家传递自己的音乐知识和音乐见解。但如果他真的去了都柏林，他会成为什么样呢？他也不敢去，而且他已经很大岁数，让他迈出这一步很难很难。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上确实是有一些相似的地方，而且也呈现出一些独属于2023年的焦虑。就比如说你和美国的秀带的朋友聊天，他们会说30年前50年前蓝领工人非常的骄傲自豪，然后我们不用去上大学，我们去进了通用，进了个大厂，我们照样可以买房买车，供养一家老小，可以作为一个非常自豪的甚至可以说是中产蓝领出现。但是现在第一点就是秀带变成了秀带，很多的工作都不在了，而这些人又出不去。第二点就是互联网兴起之后，比如说你是一个20出头的小孩，你本来家里的灌输就是，哎，你以后当个蓝领工人吧，你不用上大学了，怎么怎么样。但是你上了 Facebook， 上了 Instagram， 你看大家发的都是大学生活，都是各种各样光鲜亮丽的东西。大城市里面啊，我又听了谁的演唱会，我又看了什么什么书，我又跟谁相谈甚欢，高谈阔论，你会有非常深的焦虑。而且因为现代生活的这种变化，互联网会给你展现一个图景，就是这才是标准的现代人的生活，而你是被排除在外的。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在这个片子发行出来之后，无论是在欧美还是在东方，包括在中国，有很多人去共鸣的一个原因，也可能是很多人笑不出来的一个原因。 他在这个里面看到了非常真实的东西。
对对对，这徐老师举的范德一彪这个例子特别的到位，就是我觉得能够帮助很多不能够理解这个为什么是喜剧的朋友理解这个为什么是喜剧，就是你只要往那个方向去想就能很好的理解，就是一方面它是喜剧，另外一方面确实这个喜剧的内核是一个悲剧，就像徐老师刚刚分析的。而且就是像徐老师刚刚所说的这种，就是小地方和大城市之间这种往复的这种给这种迁移者带来的非常复杂的这种内心感受，其实就在比如说像徐老师之前提的这个电影《布鲁克林》里面，它也有非常类似的这种刻画，对吧？女主角本来是从爱尔兰，然后到了就也从爱尔兰那个小村，然后一下子到了布鲁克林。她在布鲁克林其实也是属于这种就是真正的底层移民社会，对吧？啊，对吧？爱尔兰的移民的姑娘，她也就只能跟同样被歧视的意大利的这个工人阶级谈恋爱。然后他的这个
对
象其实家里，
对对
对，但是他对象家里的这个家庭环境非常的温暖，但是经济上也并不是多么的出色。
嗯、
然后后面不是他有一段是他们两个实际上已经是结婚了，但是他又相当于是回到他原来生活的爱尔兰的那个村里去，一下子他在这个村里就显得非常的特别，对吧？啊，其他的姑娘还是当年的那些姑娘，
嗯、
然后他就是一个从纽约啊，从布鲁克林大城市回来的，然后穿的都是当时就是在爱尔兰的小姑娘们看来当时最时尚的那种服装，然后戴着一个非常 fancy 的墨镜，然后跟村里边最有钱的这个少爷去这个海滩，然后一起玩，然后甚至能够就是受到这种就是以前可能完全不会注意到他的这样一些男性的这种倾慕的目光。对，这个事情在当时就会在这个电影里面，就是对这个小姑娘其实造成了一个这种很大的这种情感上的冲击嘛。啊，当然布鲁克林里面他最后是用一些别的戏剧冲突啊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了。对，但是他确实里面就是还是徐老师刚刚所说的这样一个问题。
我觉得其实咱们刚才聊了很多，已经把一开始想要聊的一个话题覆盖了，就是关于历史啊和编剧之间的这个关系。那么我想在咱们结束这期节目之前问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就是这个片子里面有你喜欢的人物吗？
有没有我喜欢的人物，这个真是可能非得让我选的话，可能我会选史方安。
嗯，
就是他姐姐，可能因为我对 Colum 和 Parik 实在是喜欢不起来啊这个可能是个人口味问题啊，但是呢其实我觉得影片的这个他设定的这个情境也好，包括比如说他的镜头语言啊，我也是看第二遍的时候才发现，就是两位老师有没有注意到，就是这个影片的开头其实是一个俯瞰的从天空向下的这样的一个鸟瞰图，一个远景，然后下镜头往下拉，然后有一个圣母像，对吧？
嗯，
然后呢这个 Parik 向镜头走来的时候，然后还有彩虹，对吧？然后呢影片结束的时候，要马上要进字幕的时候，哎，又回到了那个云端的那个就是鸟瞰的那个那个视野。所以说它整个的这个电影的这个结构上是一个 V 字形，就是一个下降再上升的这样一个过程啊。
嗯，
这个跟什么特别像呢？柏林苍穹下的那个视角，就是以一个天使的这样的一个视角来观察人类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这样的一个视角。所以你说他喜欢谁呢？对吧？
对，
那他为了谁而变成了一个凡人了，对吧？所以这个，但是影片最后，因为如果这个 V 字是成立的，那说明我觉得这个 Initiator 这个地方没有留住这个天使。
嗯，有意思，
就是你还是要就是跳出这个小镇去其他的地方。
对，我觉得拉里老师刚刚说的这个天使视角或者说上帝视角特别的到位，我觉得。他其实就像徐老师一开始所说的，虽然麦克唐纳这个编剧编得非常的到位，但是我不觉得他对这个镇上的任何一个角色，哪怕是姐姐可能已经是最讨喜的一个角色了，有特别深刻的共情。他真的是在用一种非常残酷甚至是很傲慢的这样一种态度去描绘这些人。我觉得可能比较好的一个对比其实就是风吹麦浪。对，风吹麦浪他的整个肯洛奇的叙事结构是非常 老一辈人的，他整个的叙事结构、叙事手法，然后包括他对于这种人物与历史之间的这样一个对应关系的这种塑造，在我们看来是有点像是，但是他本来就是几十年前的人，那个80多岁的老爷爷，但是即使他是在用一个有点英国中心的这样一个历史视角去讲一个爱尔兰内战的故事的时候，在《风吹麦浪》里面，你还是能够感受到肯洛奇作为一个英国老左派，真的是对这些爱尔兰岛的被殖民者怀有特别真挚的感情。但是麦克唐纳这边，我说实话是没有的，所以我觉得，没有办法在里面找到一个你特别能够共情的角色。
对，
一定要挑的话，就挑那只边牧吧，边牧真是太可爱了。
我最喜欢的人物其实是 Dominic。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个人物、我觉得他塑造的很好。刚才咱们提到一点点啊，就是 Dominic 他是村里面的所谓的一个小傻子，虽然其实他并不傻，只是就是认知稍微有点障碍，然后表达的方式比较的奇怪，而且特别的直，有的时候会说一些咱们东北话就冒虎科嘛，就是经常会说一些非常虎的话。对，但是他这个角色同时包括麦克唐纳在自己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他有可能是这村里的智者，他看得很清楚，比如说两个人分手的决心，为什么分手，他一开始就看到了，他对 Podrick 说，哎，那个 Com 跟你提分手之后，我看到的不是痛苦，我看到他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然后呢，他后来死亡的一个原因也跟他自己的欲望有关。其实他也是很孤独的一个人，而且又被人瞧不起。他最终是大胆的向守望示爱。守望是用最温和、最温柔的方式去拒绝了他，用微笑去拒绝了他，但是对他还是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这里面其实开头和收尾把伊尼舍林这个小岛和鲍桑女妖联系在一起的也是 Dominic 这个人物。他一开始的时候拿到了一根棍子，棍子上有一根钩子，然后他用一句非常傻的话跟这个Podrick 说，哎，你看我拿到了一根棍子，你看这棍子上有钩子，它是用来干什么的呢？它应该是用来勾东西用的。但到最后这个钩子勾的是谁？勾的就是死去的他自己，在水里溺亡之后这个钩子把它勾上了岸，这是整个一个戏剧的回环。而这个回环当中重要的一个预言者是谁呢？就是相当于鲍桑女妖的这位 McCormick。 对，他提到说月底之前这个岛上会死人，最好不要是你 Podrick 和你的姐妹守望。对，但到最后发现死的是 Dominic。 那这里面其实就构成了一个回环，就是鲍桑女妖到底在这个剧里，到底在这个电影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其实一言以蔽之，我觉得 Com 在这件事上看的是蛮清楚的。他自己做的那首小曲儿，名字叫《伊尼舍林的鲍桑女妖》。那当这个 Podrick 来和他对峙的时候 ，Com 说了什么？他说：“我觉得时代变了，过去鲍桑女妖是在村里马上会出现丧事、出现惨事之前宣布这个消息的，但现在我觉得鲍桑女妖们不再做这件事了，他们只是坐在旁边观察着我们的社会，然后偷偷的嘲笑我们。”那这个也构成了从1923年到2023年里面他作为一个编剧，麦克唐纳作为一个编剧对历史的一个评论，所以这个剧本可以说是非常精巧完整。
祝他拿到奥斯卡，对，我一定要立这个 flag。
编剧奖。对对对对对。那今天要不咱们就聊到这儿，大家有没有什么最终想说的？
我想到刚才就是，不是我们有一个小争论，是说到底是喜剧还是悲剧？然后包括比如说有人对他的这种童话式的、这种卡通式的手法，有点不太舒服或者是不太赞同。那其实就是跟影片的配乐其实是有关系的。你看它影片的配乐啊，它的配器很有趣，它的配器啊，尤其是开头的那个部分，你发现它的配器是加入了马林巴、有竖琴、长笛，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叫钢片琴。这个钢片琴是什么配乐里面有的呢？哈利波特和葡萄夹子里面都有的这个配器，就是你听上去就是童话般的感觉，它整个的这个配器的感觉就是按照童话路线走的。所以这里面是不是能够体现出创作者，无论是导演还是这个曲作者的某种创作意图啊，艺术意图，也就是说他不想让我们那么正襟危坐的好像去看这个东西啊，大历史哇，这个命运哇，对吧？这个，所以也许这种卡通或者是童话式的感觉，那就是他想要营造的一种氛围或者是主题吧。童话是不是就等于喜剧呢？可能也未必。那这个其实涉及到我们看到，我们之前其实准备阶段其实也讨论过一个面具的功能啊，究竟那个面具是干啥的？这个 Colin 挂了一屋子面具，然后还有日本能剧的面具，还有一些西方的啊。那我想来想去，可能还是跟他的这个音乐的这个爱好有关系，就是狄俄尼索斯的这个一个象征，对吧？
嗯，
就是你发现在这个村子里面，其实你如果依靠那种日常的那种历史逻辑或者是理性，其实你发现无法解决这个生活的一些困难和困境了，这个人就已经完全困死在这个圈子里边了。那可能这个时候可能我们需要一点酒神精神，对吧？就是胳膊腿乱飞的那种所以可能才从我们这个困局里边这个解脱出来。也就是说也许我们关注的可能不是某个人的命运的变化，比如说哦，他姐姐走了或者怎么样，你发现由于有了这样的一个绝交的这样的一个戏剧的设定和冲突，你发现每个人的命运都发生了变化，就是整个棋被盘活了，就是给我这样是一种感觉啊。所以从这种意义上它是一个悲剧，对吧？因为尼采说的这个悲剧的诞生其实是从这个酒神精神里面诞生出来的，对吧？所以它从戏剧精神来讲它是悲剧，我认为，但是它的主题啊，它的调性其实是童话版的。
我也特别认同这一点。对，其实我会觉得三块广告牌和这部电影是不太一样的表达。三块广告牌是导演对于现实生活的一种尝试，对，他想要作为一个英国人去指点一下美国的江山，就有点问题。然后我听到不止一个美国人说三块广告牌
不好，
他就是不了解美国的一个人拍出来的美国，
感觉像那个美国版的秋菊打官司
对，有一点相似的地方。
但是他现在作为一个爱尔兰二代来拍爱尔兰故事就具有合法性了，是吗？
这个我觉得也有可能是美国人的一种爱尔兰主义，反正东方主义类似那种东西。但是我在看这片子的时候，我个人的感觉和拉里老师是很相似的，就是他其实是一个成人童话的状态，从头到尾的这种轻巧的音乐，轻巧的这个编剧的节奏，和他沉重的主题形成特别特别鲜明的对比，然后到最后给你这样一个反差。当然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时代，不同阶层的人，不同心境的人对这片子的看法都会不一样，有的人会哭，有的人会笑，有的人会很严肃去反思自己的存在危机和死亡焦虑对，有的人会看完之后回家
觉得狗狗特别可爱
觉得狗狗特别可爱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可能咱们三位应该都有共识，就是还是向大家推荐这部电影，在里面获得很多的趣味，无论你从哪个层次上去看都有很多有意思的东西出现。
我个人是推荐所有就是除了对爱尔兰本身的文化具有强烈感情的朋友之外，就是如果是对爱尔兰文化具有强烈感情的朋友，我建议还是不要看，因为我真的有问了对，我真的有问了，就是我认识的这种专门做爱尔兰研究的朋友，然后他看了非常的郁闷，就是真正特别熟悉爱尔兰背景尤其是对爱尔兰文化投入了感情的朋友是要慎重的啊，其他的朋友都可以开心的去看
那好，今天谢谢大家的时间，谢谢拉里老师，谢谢娇娇老师，那咱们跟观众说声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